他的台上演奏曾经让您沉醉，而他的台下人生更会让您感动。国家交响乐团爱乐实验室 Podcast 名家登场，有生命的音符只为您演出。欢迎收听国家交响乐团 Podcast 节目，我是邢子清。国家交响乐团除了每年精心策划的年度乐季之外，对乐团来讲还有个重头戏，那就是国际巡回演出。这不只是向国际乐团展示了乐团精湛的演奏实力，也是让台湾的音乐文化在国际舞台能够得到更高的能见度。在2024年4月间，国家交响乐团将展开欧洲巡回演出，演出地点都是在国际间具有指标性的，包括瑞士苏黎世音乐厅，还有瑞士日内瓦维多利亚大厅，以及德国汉堡易北爱乐厅，还有德国汉诺威库佩尔音乐厅，还有德国 Braunschweig 国家剧院音乐厅，还有法国香榭丽舍剧院等等。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访到实践大学音乐系专任副教授兼系主任宋正宏宋老师，要带着听众朋友来认识这些著名的音乐厅。宋老师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因为宋老师过去曾经在国立维也纳音乐暨表演艺术大学专攻音响工程研究，也曾经在维也纳市政府文化局担任音响工程师。首先我想先请教宋主任，就您的专业角度来看，对一个管弦乐团来说，一座理想的音乐厅它该具备有什么样的要件？
我想能够忠实传达这个音乐厅的一个声响的状态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必须理解，就是在音乐的历史上，管弦乐的这个演出的形式过去在一开始在什么地方演出，大家如果回想看看，我们看 OK 交响乐之父，我们讲海顿好了，海顿演出的地点是在宫廷里面。然后 OK， 那贝多芬的交响曲在哪里演出？其实他是借剧院演出。可是 OK， 可是贝多芬有没有因为那个厅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跟可能性？我认为是有的。就是他那时候的乐团的，例如说弓的那个弦乐器的弓的紧张度没有那么高啦。那例如说像是管乐器的声音，就像 我以前主修的乐器小号，那个声音还是一个直管，还没有那么现在的铜管乐器这么强烈的金属性的时代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就是轰轰轰这种松松的声音。想想说，在那边演出其实是合理的，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些这样的变化。好，那再继续往上去看的时候，终于有专业音乐厅 Das Brahms 那个时间了。OK， 那像是例如说维也纳乐厅，哈，例如说那个或者后来改的那个 Symphony 后，那例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像是那个 Tom Haller 在 Zurich 在苏黎世的那个，那其他他系出同门跟我很熟悉的那个 Wiener Symphonic Hall， 就是大家对维也纳爱乐厅大家很熟悉，金色大厅啊，每年新年音乐会大家看到那个厅，其实我个人觉得。大家如果各位真的下次去维也纳听音乐会有兴趣的时候，请不要只去维也纳乐厅啊，维也纳交响乐厅才是很棒很棒的厅，就 Symphonic Hall 那个厅才是真的很棒。那 OK， 那其实呢，不管是 Tom Haller 也好，或是 Symphonic Hall Venus Symphonic Hall 也好，这两个厅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正好是生长在一个很尴尬的时代，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下一步可能我们也会再过十年之内，我们可能也会经过那个很尴尬的时代。什么是很尴尬的时代？我们的音乐厅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因为音乐厅大概会有两个要素，一个是它本身里面的音响的声音质感是怎么样，再来是声音的遮音性。OK， 它当然，如果今天开着演唱会，当然那个可能是要想的是妨碍会不会妨碍邻居这件事情，或是大部分的音乐家在家里练琴的时候被邻居痛恨这件事情。OK， 那反过来想的时候，就是 OK， 他的会不会受外面的声音的影响？各位想想看，就是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就是 OK， 不管是通哈勒处理这个通哈勒也好，或是 Venus Symphonic Hall 也好，其实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正好长在那个还本来是用马车。突然间变汽车了，
是是，
尤其二十世纪初的汽车超级吵的，还好那时候汽车不太多。到1930年，每个都要车子 ，OK， 车子越来越多了。再下一个事情是，Venus Symphonic Hall 也好，或者 Tom Haller 也好，他们在盖好，Tom Haller 还稍微好一点 ，Venus Symphonic Hall 是最惨的事情是，盖好之后大概过个三四年，就那个 Venus Stadtbahn 就是那个市区的铁路。 正好盖在那个symphony 底下，那过去就咔当咔当咔当咔当咔当，这事情就来了。所以 OK， 那盖好没多久开始过隔震啊之类的问题就开始来了。那通哈勒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也有，所以他们后来决定，后来18多少年之后，后来他们后来有做一点做隔震的这些问题出现。那好，那我为什么跟我们现在正好处在这个变革的时间点？因为我想，可能永续环境永续的这个话题现在都很热门嘛，这样说好了。那大家想想看，以前啊，在我们在走在路上，台湾路上的时候，常常摩托车就过去了，包括自己今天都骑一辆摩托车来。OK， 那摩托车其实是一个人大噪音源，对台北市来讲。可是呢，现在狗狗肉越来越多，电动机车越来越多，然后之后那个就是它刻意要你听进的时候，开很接近很慢的时候，会出现那个 artificial 的那种音效出来，所以以后就会是这个时代了，就是 OK， 我们路上会越来越安静去。以前是越来越吵，现在越来越安静。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好不好？我们这次这几个厅呢，我想，第一个是 OK， 通哈的就是那个最尴尬的那个时代盖的，就是 Trulic 那个厅也是。然后 Geneva 的那个 Victoria Hall 大概是这个时代盖的。Braunschweiger 这个厅呢，其实 The Stadt Theater 大概也是这个厅。不过 Braunschweiger 这个厅它是好一点的是，它的整个环境呢，它正好是卡在一个，这样去想，就是 OK， 那个像 Victoria Hall 也好，或者是像 Champs-Élysées 那个厅也好，他们都是盖在大马路边。我们大家想想看，其实台湾有没有这样的厅？国家音乐厅其实没有那么大的，那大马路边就闪路边闪新一路闪一点点的。然后呢，再看看我们更新的，就是魏武营这个音乐厅来看的时候的话，那个厅是完全后推到大马路很后面，后面去，它就在避开这些可能噪音源，不管是捷运也好，或者是汽车也好，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无非就是要避免交通的这些噪音的手段。
是是是。刚刚听到宋正宏主任特别提到一个理想的音乐厅该具备的要件，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国家交响乐团这次要出访瑞士当地，即将在两座音乐厅演出，包括苏黎世市政音乐厅，还有日内瓦维多利亚大厅。那我想很多资深的乐迷甚至音响发烧友应该不会陌生，因为在唱片录音史上有不少经典的录音都是在这两座音乐厅录制的。那我想请教宋老师，以您的了解，这两座音乐厅的音响效果有什么特色？
哇，苏黎世这个通哈勒是真的一开始就是为了一个19世纪末的一个交响乐团的规模去设计的。那其实这个厅它 的很多很多 的设计想法就是非常的完美，例如说声音的扩散性也好，或者是例如说整个声音的左右定位也好，或者是例如说像是声音的平衡这件事情也好，他都有做了很多很多功夫。那可能比较没有做，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那个声音对外遮断性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解决，因为我们终于要进入电动汽车时代的时候，可能2035年之后，这个厅就会变得回复成那个过去用马车时代那个安静程度。那这个对他就不是问题。当然，他现在已经做了很多手段，就是我刚刚前一段说的，就是有遮断的这件事情，就是声音把它遮断这件事情已经做到了。那这个厅，这个厅它是一个标准的协和式的一个音乐厅，这样子 ，shoebox 是像你装鞋子盒子，就是那个长长四方形。那当然，协和式剧场。实质性的在表演场馆，我们会三个公式去计算它，这样，然后就是那个是很标准的，符合那个三个公式去算出来的一个厅。但是，他这样说好了，就是 OK， 当然我们现在很喜欢，就是大概跟 shoebox 做一个对比的音乐厅，就是例如说我们现在所处在的国家音乐厅就是一个，也是一个 shoebox 型的一个展演场馆。那另外一个相对的，就是我们魏武营的那个 arena 形式的那个音乐厅。当然有人说葡萄园，有人说是什么whatever， 就是那我比较中性的用 arena 这个单字来讲。arena 其实这个想法其实是从罗马竞技场开始想。arena 形式的音乐厅，当然音响上有一些很棒的可能性跟处理方式。那当然，可是，在通哈的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的话，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 shoebox 的音乐厅。shoebox 因为大家也不要觉得 shoebox 就不好了，因为大家好像有一面觉得说，这 arena 是真理，其他 shoebox 都是不 OK 的，都是老东西之类等等。可是事实上是，例如说我给那个世界上最喜欢或是第一个用 arena 形式在交响乐团柏林爱乐好了，柏林爱乐，对，我去柏林爱乐听过柏林爱乐。可是我也常常在维也纳时候常常听柏林爱乐，在 Musikverein 就是那个一个标准的 shoebox 的听， 各位啊，其实怎么讲呢，这怎么说好，就是一个同样的东西，或者是包括我们这次 NSO 在这完全个性完全不一样的音乐厅 的场馆去演出的时候，其实就很像是什么状况，你在 shoebox 的时候其实会比较自然一点啊。真的吗？为什么？各位啊，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音乐家哦，你的 我常举钢琴家为例，我觉得钢琴在 arena 是超级大挑战，你猜为什么？
四周都是人。
对，他常弹弹弹弹弹弹弹弹，集中精神，然后突然间眼神一张开，哦，对面一堆人在看我，好可怕。这其实是一个压力。那我觉得那个对音乐家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我不敢说坏或好的影响，可是那个一定会有，那个装扮不一样的时候，他的声音就会绝对是不相同的。所以我觉得呢，各位支持 NSO 的听众，你最好呢就是设计一个旅程，所有的听都听听看啊、哦，小孩才做选择，大人通通都要嘛，这样子、是不是？
那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这个日内瓦维多利亚大厅，其实在这个不论是他的音乐厅的历史上，或者在唱片录音史上，他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是是是，没错，当然当然，对，这个厅，所以是这样说好，就是整个日内瓦，它算是第一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第一个真的是纯粹 for symphony orchestra 去演奏的厅这样子。那当然这次我们 NSO 没有管风琴相关曲目，它的管风琴也是一个很棒的设计。那常常有人争议说，为什么我们要在音乐厅里面装管风琴啊？为什么国家音乐厅要管风琴？为什么我要装那么大的管风琴？其实，这是从瑞士这个国家开始讲起，或者说我们干脆就讲这个通哈勒这个厅好了。通哈勒的时候，他就装上了，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很非常远见，就直接装上 organ 的一个音乐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先知灼见的一个想法。那organ 本身除了它可以做乐器本身的功能，它对于声音的闪散，闪是闪光的闪，散是散开的散，闪散它有很好的作用在。例如说闪散这个东西，我们例如说大家比较熟悉国家音乐厅，我们来举例好了。国家音乐厅大家他说，为什么要让雕梁画栋？雕梁画栋就是在做声音闪散了、啊。为什么要装水晶灯？高频的闪闪啊，要不然呢？那个高频就集中在一些区块，整块整块声音，这如果没有闪闪这个作用在的时候，这个声音是不会平均的。好，所以当时通哈勒，我觉得19世纪来讲的时候，在当时就可以去想着要做闪闪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那我觉得对，因为毕竟他的那个声学顾问是同一个人，所以他当然就会做出一样或类似的结果。然后所以就跟维也纳的那个 symphonic hall 交响乐厅做一样的结果，我觉得这事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样说好了，对。
刚刚宋振华老师也特别我们介绍了包括苏黎世市政音乐厅还有日内瓦维多利亚大厅这两座音乐厅以及相关的历史背景。不过特别一提的是，国家交响乐团在2013年的11月间，就在现任的荣誉指挥吕绍嘉带领之下，就登上了日内瓦维多利亚音乐厅的舞台。我说起日内瓦，它不只是瑞士第二大城，还有很多国际组织的总部，包括我们熟悉的这个联合国欧洲总部，还有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红十字会等等，都设立在这边。不过除此之外，这座音乐厅它还有个为人称道的活动哈。
哦，对，就是这个厅就是国际音乐大赛的音乐厅。那作为国际音乐大赛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样讲，就是大家在办音乐比赛的时候 OK， 我们之前也曾经提过音乐比赛的场地这件事情。那其实一个能够忠实呈现音乐家的声响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的这件事情。是是是，就是 OK，例如说这样好，例如说包括很多乐团啊，或者是音乐比赛的时候初赛，或者比方说那种屏幕就是盖一个幕下来做比赛，大家觉得这样很公平吗？我跟各位说，照音响学的角度来想，你这个屏幕的屏啊就要很慎选了。因为如果一旦你选的材料例如说高频吸音吸的很多，那就是那个声音比较尖的人就很容易得逞嘛，这样说好吗？就是你必须是一个很平均很均值的声音，你不能有特殊倾向，中频很厚，低频很厚，高频非常响，任何一个偏向 就会造成比赛的不公平。那以这点来看的话，那个 Geneva 这个厅它其实它具备了一个公平竞争的一个空间、啊、这样说好了，
是是是，
我觉得这样说可能稍微中性一点点这样子。那当然了，如果你连基本的声音遮断都做不到的时候的话，那个音乐会、音乐比赛，不是不要说音乐会，连音乐比赛场地都是有公平性的问题存在的。那我可能我觉得这样说可能对这个厅比较公平一点点。
是是是，
它是一个很中性的厅，这样没有特别的性格。对，说到性格的话，那 这几个其他的厅的话，可能就有些厅，例如说它会比较例如说它声音比较干，那声音比较干的时候，可能当然。以 NSO 这么有经验的乐团，那一定会做一些调整，例如说 OK 这个乐句要怎么样处理啊，要收尾收长一点收短一点，这些事情就会在不一样音乐厅就不一样表现。
是是，那除了瑞士这两座音乐厅之外，这次国家交响乐团的欧洲巡回演出在德国当地还有三场，分别是1690年落成的 Braunschweig 这个国家剧院的音乐厅，还有在1914年成立的汉诺威库佩尔音乐厅，以及2017年才开幕的汉堡易北爱乐厅。我想这三座音乐厅，这个宋老师的观察，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Braunschweig 这个厅，它是一个 它的这个 Stadt Theater， 因为它的国立剧场跟其他的一堆建筑，它是一个建筑群、大家不妨这样想，大家有一个这样的建筑群感觉在台北哪里有呢、例如说、世贸，就世贸有很多展览馆、有些是的地方，然后中间盖了一个音乐厅、Braunschweig 有点是这样的概念的地方。那所以它的演出形式比较 flexible 一点，那当然它这个盖的时间点很早，所以它其实它真的不是 for symphonic orchestra， 这个我必须这样说了。那可是这样当然后来二十世纪的时候又做了 很多次的改装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对于、噪音的遮蔽性啊之类等等的时候，他又做了很多的功夫了，所以我觉得是还好。那如果以容器来看的时候，你看座位数如果算起来其实不是那么多，可是进去的时候觉得怎么会那么大呢？那如果你相关设备做得够好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不会有问题的。好，这是 Braunschweig 的部分。那 Hannover 这个厅的话，Cooper 这个也是一个多用途的厅，它有点像是我们的国家台中的那个国家歌剧院的那样的形式的地方，它的容积非常的大，然后观众数3573席，哇，好可怕的大的一个厅。那这个厅 我再强调一次，就是不是说所有的音乐厅都是2000个人最好，这样没有这件事情，就是 OK， 它当我们适当的去控制它的成长时间跟它的例如说声音的整个的分配的时候，它其实它在音乐上也有非常好的表现，大家可以期待。
是是。那至于这个2017年才开幕的汉堡易北爱乐厅，当年开幕的时候还曾经是国际乐坛的大希望、
是是是。那这个厅当然这是在乐坛在音响室内声学界或者是音响工程师大概是最最最最最最热门的话题了。那好，那这个厅跟刚才其他我们之前讲的那几个厅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真的在二十世纪刚刚孵出来 的音乐厅。这样这个厅跟什么厅很像呢？大家有一个跟音响学上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音乐厅，就是雪梨歌剧院的音乐厅。雪梨歌剧院厅跟这个厅有什么样一样的特色呢？对，就是盖在以前的港口。对，雪梨音乐厅也是啊，就是旁边根本没有车，它只有最接近的它的交通工具叫船。可是这样的厅呢，在海港的音乐厅有下一个问题会出现的。我在国内参与过很多很多，就是包括魏武营或者是其他的音乐厅新的厅的一些设计规划的一些审议 的工作。那其实有一个厅 我一直曾经在设计相关会议上一直提醒他，因为这个厅 的性质跟这两个在海港，就是易北跟雪梨的这两个厅很像的地方，就是它风很大。海港嘛，大家都去过海边吧，风超大的吧。那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在屏东罗山峰像海洋，哇，该死，罗山峰超大的，所以我每次去屏东开会的时候觉得风好大，所以当初在屏东演艺规定，我说这可能要考虑风的问题，因为如果你风的遮断不好的时候，你就是在听音乐会的时候，这某个角这声音就会出现了。好，这个就是下一个挑战出现了。那当然常有人跟我说，喂，易北音乐厅干那么奇怪，而是玻璃帷幕啊之类等等。玻璃帷幕其实在于这些纬度非常高的国家其实是很正常的。在台北要是盖玻璃帷幕，应该说台湾盖玻璃帷幕是一个很傻的事情，因为它是为了保温嘛。 所以 你如果在台北盖玻璃帷幕，就是你得花很多很多，对，采光很好没错，可是你就得花很多冷气费了，就是这个问题。好，那当然以那么冷的地方的时候，至少阳光越多越好，越热越好，他们就有这个想法。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如果做很紧密的玻璃帷幕的隔离的时候，它对抗风型也会 得到比较好的结果，光滑嘛，就你不要有些突突角角，例如说我们把国家音乐厅把移到义北那个位置去，哇，完了，因为都吊梁化动，那个会产生 风切的状况就会超级多了，就会有这个问题嘛。所以这些问题，所以义北那个厅设计，它从外形开始，各位从外形开始就考量印象学上的问题的，就跟对，雪梨也是嘛，雪梨就是它做成蛋壳，就是它的概念就是个蛋壳，就是让你风。风过了无痕的感觉。那其实在包括魏武营也好，或者是对，因为后来屏东一听提醒他那个有关风的事情之后，他说，欸，其实高雄离海边也不远，所以魏武营也做了一个，他就是大榕树一个大罩子在罩在外面，所以让他风不会直接碰到建筑物，所以于是乎他就不会 有这些噪音产生可能性，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非常棒的 NC15 的音乐厅。
是是是，那刚刚郑宏老师也特别提到，国家交响乐团今年度的欧洲巡演，最后是要在法国的圣舍利斯剧院要画下圆满句点。不过这个剧院它不止名字很美，在西方音乐史上还有个很著名的音乐事件呢。
对啊。Stravinsky 的春之祭 The Sacred Fondon 的首演地点，这个事情超级有纪念性。我想那个这我第一次走到那个剧院前面的时候，就心里抬起来，就是啊，我想拜了，就是跟当初看到那个 Theater and Wien 一样，就是这是第分第五号首演的地方，哦，这是二十世纪音乐革命的地点的，开玩笑，那时候被人家骂惨，好像进去看，好像重现在脑子里面，自己脑补一下，看那个当时 Stravinsky 被人家骂到什么程度那种感觉，当然会有想这个事情。那当然，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超级有名的一个展演场馆，在巴黎绝对也是这样，有指标性的意义。那它有三个厅啊，因为大部分三个厅那个 Studio 我还没有去听过，那个 Corbidi 然后那个中厅有去，因为大厅的 Grand 就是这次应该是在 Grand 演出嘛 ，Grand 那个厅。对，它是一个真的就是非常二十世纪初风格的一个音乐厅。二十世纪初的风格是什么样音乐厅呢？就是那个没有十九世纪末的那种强调这个整体性，这个管弦乐团的声音的配比的这件事情，它没有那么的强调。那的圣舍利斯它比较偏向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的一个演出的场馆。OK， 它可能就是它才会去演，例如说像春之祭这样的现代舞啦，或者是其他的展演活动这样的可能性。那刚才之前提到 Albert 是真的是二十一世纪初，锱铢必争，每个精雕细琢去产生的声音的效果出来，这是完全不一样风格的一个厅。那这个厅的话，不妨就可以在一些比较，例如说快速音型的进行上面，或者是整个的，特别是在声音的。对，它成长时间会稍微短一点点，然后可是你会在一些快速音型上面的话，你就会听到更细节的一些音乐表现，这个事情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感受吧，我相信。
在刚刚宋正宏老师也特别提到，我们这一次国家交响乐团在欧洲10天6场的巡回演出，这些音乐场所有的是所谓传统的协和式，有的是这种圆形剧场的设计，也有的是像刚刚提到圣舍利斯，它比较属于综合性的表演场馆。那这些不同的设计对音响效果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或差别吗？
协和式的时候它非常强调的就是例如说你哪位乐器的配置的位置哪边是左边是什么，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的就是在二十世纪末，我们对于脑科学这件事情开始逐渐发展之后，看人类意识到一件事情，哦，原来我们左耳听的声音跟右耳听到声音不一样。好，其实左耳会听到什么声音，好，当然有些人例如说你是左撇子的话可能就会有一点差异，然后那可是还有些人例如说他大脑比较大比较小，或者是他的左右脑分隔的状况比较多的时候，当然每个人会有一些差异，可是我现在讲一个 generally 这个统称式，就左边为什么我们每次听管弦乐团的时候为什么那些旋律性乐器都在左边，啊，因为我们的左耳其实比较会记旋律。那我们右耳对什么比较敏感，就是我们右耳对于声音大小声的变化比较敏感，所以其实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可是呢，
是是是，
这个想法呢其实是 for shoebox， 就是协和式剧场在这个事情上这件事情会很走不过去，很在意这个事情。然后 arena 形式的时候是完全反过来，就是我让你集中在一起，我让你变成一个声音而已，你给我做半圆形的，所以你左边不会听那么清楚，就是你得到就是一个声音而已。 所以你不会有那么清楚左右定位这件事情，所以可能就反其道而行，也没有什么不好了，这其实就是不一样美感的问题。就好你问我林志玲跟我太太谁比较漂亮， OK 多漂亮， OK 就当然就是这样，就是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美感。绝对请他各位爱乐者记得，就是真的没有什么是比较好或不好的音乐厅，因为 Shoebox 其实还到现在还是很多热爱者。那当然我知道很多很多音响杂志也非常非常非常热爱的 Arena 形式 的演出形式，这其实它没有什么好坏。那综合性剧场的时候，其实综合性剧场一个特色就是它不是为了音乐，单纯为了音乐目的，那它就会比较相对怎么说呢， OK 我们在室内声学上面有两个跷跷板或者两个天平这样子，一边呢叫做声音修饰性，一边呢叫做语言清晰性。那好，例如说我刚刚讲话讲得很快，就语言清晰性超级差的，那如果我现在开始变这样讲话的时候，或许声音变清晰了，可是听起来就比冷冰冰的，没什么感情的感觉。那我相信在这次 June Marco 的总监的指挥之下，这六场音乐会应该会非常有不一样的风貌。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透过实践大学音乐系系主任宋正宏老师的介绍，我相信听众朋友可以充分了解国家交响乐团在今年四月间欧洲巡回演出这几座音乐厅的音响特色，而能够登上这些举世闻名的音乐厅，也绝对值得国内爱乐朋友们引以为傲。我们再次谢谢宋正宏老师。
谢谢大家，谢谢。
我是邢子清，再次谢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见。
国家交响乐团
不只给您好看，更要您好听。国家交响乐团独家精彩实况原创 Podcast 节目舒缓音乐，友善贴心，诚意十足。爱乐实验室 APP 温馨登场，请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爱乐实验室。